公谢唱的好不好？我知道很多是鼓励哦。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呢，我们国语堂的这个苏德姐妹还有粤语堂的袁牧师，他们都参加了一个海靴的短靴团，去泰国，去缅甸，尤其是参加这个缅甸的这个基地医院的揭幕。回来之后呢，袁牧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一行大概五六个人有谢唱，然后谢唱在这个海歇的这个基地医院开幕的谢唱之后呢，这个带队的徐介长老就个别的私下的问一下这个袁牧师，他说你有没有唱过诗歌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袁牧师那个徐牧师跟我讲，好像唱的有点五音不准。我说这里绝对不是在他背后说坏话，我说袁牧师，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去的原因，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老师我刚才没有上来跟大家一起来谢唱这首诗歌啊。大家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是母亲节，真的是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祝福、最好的感谢给我们的母亲啊，真的是神借着母亲给我们，真的是从一生出来有特别的爱。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许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有母亲，为什么有母亲节呢？他说大概是这么讲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天父上帝太忙了，所以他另外还要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位母亲，让我们得到特别的爱，是不是？我想是，我们感谢主，无论如何我们从母亲的身上呢得到了特别的爱，每个人都有得到了母爱，也有其特别的一种母爱。那在我在准备今年的这个讲道计划的时候呢，我知道正好今天呢是一个上一次呢是讲完了，我本来想讲母亲节的信息，但是我最后还是想逃避了。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一讲到母亲节，一讲到母爱的时候呢，我这个人感情会控制不住，会失态，语无伦次，这是真的。所以请饶恕我，但不等于说我没经历过母爱，我不感激母爱，是的，太多了。我其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母爱当中呢，跟所有我的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不辞辛劳、付出等等。但是其中有一点呢，我是特别，现在到了年过半百呢，我特别感谢我的母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我从小的一种接纳。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从小很悖逆的小孩子啊，但是真的我的母亲很有爱心、包容和接纳。我现在看来我真知道了许牧师刚才说的话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父上帝的爱其中何尝不止就是一个接纳，尤其是在一个悖逆的、不听话的、调皮捣蛋的这个小羊当中，我们的天父接纳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人经历过？那今天其实呢，我从今天开始尤其是今天的信息，就是关于讲到我们这位天父上帝，以及我们这位天父上帝他对我们有怎样的期望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接下来会讲马太福音18章、19章、20章这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里面呢，都是关于到耶稣基督继续在他的门徒当中教导他们这个天国的意义、天国的价值、天国的观念。所以我用一个题目叫做颠覆性的国度观。我们来看看这整个三节的经文主耶稣给我们哪些教导。那在几年之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这些个信息，大家还记得吗？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讲到了八个福，大家还记得吗？其中第一个福是什么？虚心，对，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话。那主耶稣在讲到这个八福篇，讲到虚心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是对每一位基督徒他一个品质的一个特征，品质的一个要求。那么其实讲到虚心的时候呢，有一位中国的解经的学者，他说对我们中国人，对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基督徒呢尤其重要。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谦虚，而是说很多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他们信主的原因呢，不是因为我们基督教的教义而去信主成为基督徒的，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在基督徒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品格， 被吸引被感动才成为基督徒的，是哪一个品格呢？就是谦虚。对了，说对了。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品格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别人能够看到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谦虚的人，那么很可能我们就是能够得人，让别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也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主内的一个弟兄，也能够同享福音的好处，成为在国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今天呢，跟谦虚有关。那么怎么会讲到谦虚呢？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几节经文啊，弟兄姊妹，几节？林长老特别提醒过啊，我们没有一节经文没读，哪一节啊？在这个括弧里第11节。这经文我顺便讲一下，我其实没有跟我们的长老哪一位长老说过，但其实这个是后来考证下来，这十一节经文呢是当年中世纪的时候，在有一位修教士的他自说自话把它加上去的。当然这句话本身也是圣经的经文，但是放在这里呢是人为加上去，可能不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读了13节经文，对不对？1到14节跳掉11节，耶稣基督在怎么会讲到这么长的一段话呢？是怎么起因呢？起因呢，这个我们在18节里就看到门徒进前来，当时就争论什么谁为大。所以我今天呢其实就用这个问题跟大家来分享，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问题耶稣是怎么来解答的，耶稣是怎么透过这个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品质，尤其是我们这个谦虚的品质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活出来。所以第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第一个方面的教训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因他的缘故，我们谦卑，我们降卑自己。那我们刚才说了，门徒们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我们看看这个四福音，除了约翰福音当中，其实都有12门徒的这个什么，这个名单。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12门徒的名单，当然少掉了一个最后已经自杀的卖主的那位，谁啊？犹大。但是我们去看这三卷福音书加上这个使徒行传，这四个这个门徒的名单的排序是不是一样呢？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包括马太在写自己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跟其他另外两位作者不一样。这说明什么呢？就是除了好像彼得老大彼得以外，其他人到底谁是老二老三老四到最后面一位，有没有确定啊？有没有确定啊？没有确定。我们还记得吗？主耶稣到了就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有两个双胞胎的那个门徒的母亲，西庇太儿子的母亲，还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找耶稣干什么？他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啊，一个要坐在你的右边，另外一个坐在哪呢？你的左边。什么意思啊？让我的儿子一个做老大，一个做什么？做你手下的老二。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他德国的时候，他是在哪，他的王位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希律的王宫吗？不是，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他后来真的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但是谁啊？两个强盗。他们两个坐的在上，一个在左边，一个右边，后来结果是什么？都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求什么。所以这个是后话。当18章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要去钉十字架，但是门徒始终还是为他们谁是老大还在争，但是始终没有结果。所以后来呢，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提出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问题。什么属灵呢？天国里谁最大？他不说地上谁最大。弟兄姊妹，这属灵不属灵啊？很属灵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他们就是想耶稣基督你亲口回答，只要说谁在天上最大，那么我们也承认他在地上怎么样最大。然后你把顺便你把老二老三老四到第12位排下来，让我们不用争了，对不对？到时候到地上排，天上排好了，地上也排好了，所以到从地上到天上就是直通车了，对不对？ 座位都排好了。但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啊？耶稣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便叫了一个小孩子，可能正好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然后叫他们站在他们当中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怎么样断不得进天国。所以他，然后主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有没有直接告诉他将来天上或者现在地上谁是老大？有没有说啊？没有。耶稣只是告诉他们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什么最大的。那么天国里最大的在地上也是什么？你们也可以把他当老大。那我们这里要看看耶稣基督的意思当中有几个词我们要来了解来明白。小孩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孩子变的长大的，对不对？小孩子在小孩子的身上有哪些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性啊？弟兄姊妹，想想太多了，是不是天真啊，富有想象力啊，或者说离不开父母，父母不在旁边就会害怕，他又对父母的依靠信赖，对不对？这些都是小孩子的特性。但是不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所说的这个小孩子的特性呢？我想恐怕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面对的一群正在争执谁是老大的这群门徒，所以耶稣说的小孩子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争着在乎要名、要利、要地位，有没有这些啊？你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小孩子的样式其中还有一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是谦卑，真的是谦卑的，甘愿不会去争老大的。我是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或者说是被迫谦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甚至在今天很多地方，这个都有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呢？就是头年龄越大，头发越白，那么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就越高，他的说话声音呢，小小声的大家也都怎么样能够听能够接受。但相反，年龄越小的这个嘴上无毛的，头发一头黑的，那越是怎么样被忽视、被轻视，甚至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提议权，也没有申诉权，受了冤枉也没地方去说，对不对啊？那唯一小孩子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听成年人的话，跟着长辈们走啊！这是在古代是很典型，就是归纳起来，在古代的小孩子就是最没有权利的，最没有忽视的，完全没有办法享受成年人一切那些特权也好权利的。这就是小孩子的其中一个特性，是一种卑微的，是主动甘愿卑微的，或者说是因为社会文化的缘故被迫卑微的。弟兄姊妹明白吗？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他当年呢，在很多年前还是一个女知识青年的时候，当时上山下乡干什么去呢？接受这个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他们都是到了那个当地农村里的时候呢，全部分到每不同的地方当地的贫下中农家里去住。后来到了周末，他的那些同学，整个班的同学，整个学校的校友在一起又聚会了。结果那些男孩子呢就抱怨了。那男孩子怎么抱怨呢？他说，哎呀，我真没想到，我原来在大上海舒舒服服的，我现在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不但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连自己的床都没有。什么原因知道吗？不是因为单单当地很穷，但当地有个文化，就是说凡是还没有结婚的男孩子一律不能够什么睡在床上。要睡在哪里呢？通常是睡在这个柴草垛里，那柴房的柴草垛里，一直到你娶上媳妇结了婚才能够怎么样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床。所以那些男孩子非常非常难受，但是没办法，他们来这里去那里就干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不对啊？那你有权利就得放弃了。这个主耶稣所说的也是，凡不能够谦卑像小孩子的，放弃自己权利，交出自己那些可以享受的特权的，你就怎么样？你就不配进天国，不配进天国。所以耶稣基督继续说，他说：“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像这个小孩子的，我们刚才就说了，如果你不能像小孩子那样，这个是指你谦卑自己，或者说是你无论是主甘愿的不甘愿的，是完全像小孩子那样做到。但耶稣这里所说的那个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很谦卑的，完全做到了像小孩子那样，愿意甘愿放弃一切的呢？有可能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门徒，你看不出的。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有地位有成就，但你一看以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一样。但是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像小孩子那样的门徒呢，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卑微的人，也就是说是无权无势无地位，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甚至是无家可归的这么一个人。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不单靠教导我们，教导他的门徒，教导我们今天每一位要谦卑，但耶稣基督所说的谦卑不仅仅是一种心智，一种态度，一种姿态，这种谦卑更是一种什么？一种行动，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只有完全谦卑了，不再骄傲了，才能够去愿意怎么样？去接纳比你更卑微的弟兄，比你更卑微的门徒和其他肢体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做到了，谦卑的像一个小孩子，谦卑的像小孩子。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俄国有一位大文豪叫列夫·托尔斯泰，大家听到过他名字吗？他其中写了一个，他有很多大作，他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叫做《鞋匠马丁》，有没有谁听过读过啊？有吗？我说起来可能大家会知道，他讲的这个寓言当中的马丁呢，是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是一位鞋匠。他的敬虔不单是在他的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各样的这个教会的活动，还有早晚祷告等等，而且他真正在生活当中，他把基督的爱分享给他周围的人。那么有一天呢，这位马丁在晚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清楚地听到主耶稣跟他讲，他说：马丁，马丁，明天我要到你家里来做客。就这么一句话，马丁听得清清楚楚，他也知道是主跟他讲的，所以他一夜兴奋的都几乎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做什么呢？把自己的家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收拾好，要怎么样？要接待耶稣基督了。不仅如此，他做了饭，烧了菜，煲了汤，然后呢，他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呢，他照样在他自己家门口呢，做补鞋的生意，然后呢，同时他的一双眼睛时时刻刻在流行，看到东边西边南边北边是不是耶稣基督来了，不要错过。那么他在等待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孤儿他来了。这个孤儿呢是怎么来的呢？他原来是偷了人家小贩的一个苹果，在拼命的在逃，然后小贩呢在后面追，然后这个马丁怎么样，他赶紧过去他拦住了这个小孩子，然后呢对这个小贩说，这个苹果我买下来。然后对这个小孩子他说怎么样呢？跟他讲了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个道理，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过了没多久呢，有一个外乡人来了，这个饿得发昏，然后直接就坐在马路对面。这位马丁就怎么样，赶紧到家里拿了热腾腾的饭，热腾腾的菜和汤给这个流浪汉吃了，然后给他祝福。接下来呢，又一个老太太呢走到他门口呢，突然之间没有力气坐倒在他的旁边。这个马丁就怎么样，就赶紧把他扶到屋里休息，让他的太太照顾他，然后给他恢复了体力，吃了饭之后再把他送走。这样很快一天过去了，一直到晚上天都黑了，耶稣来了没有啊？耶稣还没有来。马丁呢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累，心里也是非常的失落，他照样跪在那里祷告。他跟耶稣说，他说：耶稣，我准备了这么好，但是你好像怎么样，你放我鸽子了，你怎么没来啊？耶稣怎么讲啊？马丁，马丁，其实我已经来过三次，你也接待过我三次了，那个孤儿，那个异乡人，那个老妇人，都是我来到你家里，你做得好。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寓言故事当中的马丁，去接纳一个比我们更卑微的人呢？ 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除非自己谦卑的像一个小孩子，我们不能够进天国，更不要说在天国里面谁是老大。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谦卑，自己的舍己，甚至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想到我们将来是要到这个永生的国度当中，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开始操练谦卑自己，放下自己，让我们这个，让我们真的为主的缘故，我们甘愿做一个像小孩子那样谦卑的人，也甘愿为主的缘故去接纳卑微的我们身边的弟兄和姐妹。这是第一个主耶稣所讲的，我们要谦卑我们这个高傲的自我，我们这样才在天国里面有份。第二样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接纳卑微的同伴，接纳卑微的同伴。耶稣基督到这个第六节，他话锋一转，耶稣怎么讲？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这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在这里面说，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如果不去使一个人跌倒的，那就不如把他怎么样，捧上大磨石扔在海里。这句话呢，其实跟之前的第五节那句话呢是完全意义相对的。第五节说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就是接纳我。那么第六节为什么说这个不接纳的反面不是不接纳呢？接纳的反面是使人跌倒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弟兄姊妹，这个你知道爱的反面是什么？爱的反面是不是不爱人啊？是不是恨一个人啊？其实不是，爱的反面是对一个人的冷漠，对一个人的无视，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去接待一个卑微的弟兄，也不去理睬他，不支持他，不鼓励他，甚至完全无视他，好像是透明的不存在的，这难道不就意味着什么呀？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什么呀？拒绝他，伤害他，绊倒他吗？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他有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我刚才讲了这个列夫·托尔斯泰这个大文豪写的一个小寓言，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国内的基督徒呢，也编了一个小品，受这个鞋匠马丁的启发呢，编了一个小品叫什么呢？叫主耶稣要来了。这个我可以跟他讲一下，这个小品呢很简单，讲到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她很热心帮助人，所以这个姐妹呢真名不知道，但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的名字叫马大啊。所以这个马大呢，她有一天祷告的时候，耶稣也跟她讲，马大马大，我明天要到你家了。说接下来的马大的这个一宿没睡好，第二天的准备是一样的，然后到第二天也差，接下来的发生的故事很像。首先来了一个这个要饭的，这个马大怎么讲？他说：“你明天来吧，今天不巧，我准备的饭菜都是给耶稣准备的，我不想耶稣来之前给你吃一口。”那要饭的就是非常难受的走了，对不对？接下来来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民工啊，没有工作，几天几夜已经没饭吃了，也是希望讨口汤喝。这个马大说：“对不起啊，你明天来，或者说除了明天，除了今天以外，我什么时候都会接待你。”这个民工也走了。后来又来了一些残障人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些社会上最贫困的人，这个马大都是因为耶稣要来我家了，一个一个都把他们怎么样推辞了。到了晚上，马大说，我准备了辛辛苦苦一天，耶稣来了没有啊？耶稣没了。耶稣到了晚上，耶稣怎么讲？他说，我来了三四次了，但是你一次一次把我拒绝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在拒绝一个卑微的信主的小子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都不知道。那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讲这么严重呢？耶稣讲了一个是说信我的小子，什么意思呢？跟前面讲像小孩子一样的这个门徒是一样的，都是指的是什么？是卑微的弟兄，我们身边卑微的弟兄。但是无论我们身边的弟兄他的身份多么的卑微，在社会上是多么的没地位，受人家所歧视，但他只要是基督徒，他都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同路人，我们的同道，也是我们的同伴，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哪怕是最卑微的这个弟兄，我们的同伴跌倒，那后果是很严重。什么后果呢？他就说出了用大磨石怎么样，要摔在他的身上，沉到海里。这个大磨石呢，其实不是我们以前啊，这个家里，其实我见过一种家里用的小磨石，就大概就这么大，家里这个不要说是大老爷们，小媳妇都能够磨的，看到过没有啊？不是那种，而是那种很大的，那个用驴子来拉的那种磨石，见过没有啊？你没见过也可以想象，把这么大一块磨石摔在人身上，沉到海里，他还有没有机会活啊？没机会活了。当然，这样的一种刑罚呢，不是犹太人的，是当时希腊人、罗马人的刑罚，这是非常残忍、非常残忍的。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就要承受这么严重、可怕的后果吗？那至少让了一个弟兄小子跌倒，也没有要他命啊，最多他怎么样？不信耶稣了。最多他怎么样？离开教会了。那怎么要这么严重的后果呢？但其实我们想想，后来耶稣在第八节里用了一个词，丢在哪里啊？永火里。永火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永远的刑罚，没有没完没了的一个什么刑罚。与这个相比，永远的灭亡相比，跟一次性的死亡还是算不了什么。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了一个什么夸张的语气，他不是真的说我们死人跌倒了我们就会有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但是耶稣基督要强调的是一种死人跌倒的什么严重性。所以他这里后来接下来耶稣用了两个有祸了，有祸了，这不单单是个什么，这不是咒诅，但是这是一个什么审判的警告，是一个审判的警告。然后耶稣基督他用说了，在第八节第九节他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到永生，强如 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对不对？弟兄姊妹，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之前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什么话还记得吗？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把它抠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当中的一体，也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任何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有几只手啊？都有一双手一双脚，然后我们的头上也长着什么一双眼睛。万一真的失去了一只手一只脚甚至一只眼睛，那这个人还能不能活下去啊？还能活下去，虽然是残障人有障碍，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任何一个人有几个脑袋啊？有几个心脏啊？或者我们背后长了几根脊髓骨啊？都是一。那如果一个人丢了一颗脑袋，或者丢了一颗心脏，丢了这个脊髓骨，还有没有命啊？那当然是没命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不是恐吓大家，耶稣基督也不是恐吓大家，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有一些过犯你犯了就彻底没机会了，但是有一些过犯呢，你虽然犯了可能还剩下一次机会，可能还剩下一次机会。这也是有一位牧师苏文龙牧师常常讲，上帝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上帝不一定给你第三次机会，他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我们砍掉一只手，砍掉一只脚，甚至失去一只眼睛，他还有第二次机会。他不要再失去第二次机会了，否则我们就怎么样，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知道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我们要为主谨慎，千万不要让别人怎么样跌倒，真的是不要让别人去跌倒。最近呢，我自己本人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这些事情呢，这个教训呢，就发生在不久之前。有一天呢，我是洗漱等完毕，我拿起手机，这个查完 email， 我是先是查完 email， 然后我看手机查什么东西，知道吗？查微信， 微信当中呢，我突然之间收到一个我都想不起来的一个人给我发了一条，他写的非常有礼貌，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是说，他说于牧师，我跟你虽然大概只有一面之交啊，我也很尊重你，更对你们基督教有好感，但是呢，我没有想到你居然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他说，好了，我跟你志不同道不合，我们不相为谋，我跟你就从此分手，然后怎么样，然后他说你珍重。我真的首先花了半天我想起来是谁，然后呢我想起来他说的是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原来呢我在朋友圈里呢看到有一篇文章，我点了个赞。什么文章呢？是讲了一个老兵啊，当然这个是从当年是抗战，参加过抗战，也参加过内战，后来也参加过韩战，在朝鲜战场当中呢，他是这个受伤了，结果呢他送到后方治了病之后呢，就默默地离开了军队，一辈子呢也没有享受过国家的任何的待遇，也没有自己说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到直到最后晚年的时候才被人家发现。我就这么随手点了个赞，结果这位给我发这个私信的人讲，他说你居然给一个为这个集权政府卖力的一个死去的老兵点赞，他说我跟你是道不同志不同道不合，从此怎么样不跟你不相往了。哎呀，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想这是谁啊？原来我想起来了，他其实几年之前跟我有一面之交的在 C 上的一位访问学者，其实我连见他面都没见过，他当时是找房子，我可能给他提供了一些房子信息，然后成为私信微信上的朋友，然后没想到他就默默一直在观察我这个牧师，然后我给这个老兵点了个赞啊，志不同道不相啊，我是为集权政府的卖力的人去点赞的人啊，他虽然我不评价他的政治立场，我非常难受的是什么呢？可能因为我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点赞，我动了一个手指啊，哪怕还没有动一只手啊，结果呢就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基督徒就暂时因为我这个手指点了，当然我不是说我点错了，但是说这一点来讲呢，无形当中却成了一个信仰道路上可能在追求基督耶稣的这么一个人，我却成了他的什么障碍。求主怜悯，我想到耶稣基督正要把我这个绑上大磨石成的时候，我是吓死了，这弟兄姊妹是不是？但是我想想我们在座的，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无形当中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但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挽回，甚至没有办法弥补了。我看完，我想起来之后，我想给他回信，写了大概四五行，但是发不出去，什么原因知道吗？他已经把我拉黑了。拉黑我不介意，但是如果他不能认识主，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今天的来讲，他说你哪怕砍掉一根手指也好过将来不能去天国，是不是？但是我们重点是什么？不是我们有几只手几根手指，重点是我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犯同样的错误，那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失怎么样成为别人的障碍。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无论如何哪怕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们去接纳他，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肢体一个朋友，我们去接纳他，其实就是接纳了谁了？就是接纳了耶稣基督了，我们将来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那么第三样，耶稣基督接下来讲，耶稣讲的很长，在十到十四节里面，他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关顾那些失落的肢体。这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接下来讲，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弟兄姊妹，我们先其他什么都不去管，我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天上有哪一些或者有哪一位使者能够常常见到天父上帝的面的？他不是使者了，他是神子了啊。不过这个我们动脑筋很对啊。如果是天使是使者，哪什么样的使者能够见天父的面的吗？那就是天父所看重，他所纪念的，他所挂念的，那么他这样的使者怎么样 能够常常借道贴附上帝的面。啊，这个是我们一个从一个常识理性去思考。为什么耶稣说他不可轻看小子的一个，然后他们的使者在贴上常借贴附的面呢？因为犹太人相信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在贴上都有一位代表他的什么使者在贴上，这是犹太人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有没有否认这一点呢？其实我找来找去，圣经也好，参考书也好，找不到这个神学依据啊。不过耶稣没有否定，而且耶稣呢还强调啊，就是说他们的使者在贴上常借贴附的面啊，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地上看不起某一位弟兄，因为他太卑微了，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身上也没有三分钱。但是你不要小看他啊！耶稣提醒我们，他的使者怎么样，能够常常借贴父的面，意味着他的使者怎么样，贴父上帝是很看重的，很挂念的。那么换句话来讲，如果贴父看重他的使者，其实贴父就看重谁啊？那位卑微的弟兄本身，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能够明白。或者耶稣在这里还在暗示一点，你们那些在地上被你们所轻视的那些真的是非常卑微的肢体，他们在天上可能怎么样，不得了啊，有相当高的地位啊。不仅如此呢，将来你们到天上啊，他还要做你的老大，辈分排到你的前面呢、啊、有没有可能呢、啊、这就是有可能的。耶稣基督后来还加了个比喻，加了个什么比喻啊？一百只羊是迷失了一只，然后这个牧羊人怎么样，就撇下99只去到山里面去找那迷失的羊。当然我们这里讲到这牧羊人就是指谁，就耶稣基督。这个一百只羊包括那一只迷失的羊是指谁，是指谁，是指他的门徒，是指神的儿女，对不对？这说明神关顾他接纳，对吧？那么我想问大家，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什么样的羊是会走迷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我知道可能当中我们没有人做过牧羊人啊，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是那些任性的羊、调皮捣蛋的羊、不听话的羊是最怎么样会走失的啊！自以为是，我就是老大了，跟着我走，结果回头一看没有人跟他，结果自己走迷了，对不对啊？走不回来了。啊，羊就是这样，羊不像有些个动物，我们知道像狗啊、猫啊，它本身不会走失，真的你把它扔到很远的地方，过几天，哎，它又回到你家门口了，对不对？它找到道路，但是羊走迷了，自己是绝对走不回来了。所以牧羊人他们也是知道有一个黄金24小时法则，什么意思啊？一只羊走迷了，你在一天一夜没有把它找回来，基本上就怎么样？凶多吉少，连他尸体都找不到了，被什么吃掉了？不是被那些野兽吃掉了。所以好牧人呢，知道有一只羊，哪怕100只当中的一只1%没有了，走迷了，他也是怎么样？一定去找。他知道这个走迷的羊是不是乖乖的、可爱的羊啊？不是的，最调皮、最捣蛋、最任性、最不听话的，而牧羊人还是要连夜出发去找，对不对？找到了就很开心。他说，耶稣说，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还欢喜还大。那这个比喻呢，往往给我们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好像天父上帝呢，就喜欢偏偏喜欢那些任性的、不听话的、甚至调皮捣蛋的羊，胜过喜欢那些乖乖的、听话的羊，是不是啊？这是天大的误解，不是的。耶稣基督这里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虽然有些羊很任性、很调皮、很不听话，但是呢，一旦把他们找回来，这种找回来的喜乐呢，是给上帝一份特别特别的喜乐。大家明白吗？换句话来说呢，哪怕是一个最最不听话的、最最坏的一只羊能够找回来，神所得到的喜乐也是莫大的。大家明白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她的爱里面包含了一个接纳。我今天也知道了，这母亲当中的爱包括接纳的爱是从哪里来啊？从天父上帝而来，从天父上帝而来。那么所以耶稣基督说，为什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呢？ 首先，我们地上看为最最卑微的，谁都看不起的小子，在天上很可能我们的天父就怎么样，不单没有轻视他们，反而很看重他们，所以他们的使者在天上能够常常见到天父上帝的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留心一下周围啊，或许我们周围哪一个你看不起的，你不要对号入座，但将来他的地位还居然在我之上，可能还是我将来在天上的老大，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想上天堂，你知道有天国里面有个这么你原来看不起的老板，你今天就不要看不起他，对不对？看不起的老大，这弟兄姊妹，这就是让我们巴不得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他都是个好牧人，去寻找那些迷失的，那些最不听话的羊。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他们不听话，他们不乖，甚至他们地位很卑贱，我们去拒绝他呢？不是，我们一不要成为他们的障碍，不要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即使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有这些迷失的弟兄，卑微的弟兄迷失了，我们也要怎么样，有天父上帝的心，有耶稣基督的那种挽回的心智，去怎么样极力去挽回他们，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行动，我们怎么样让这些迷失的肢体回到天父面前，回到这个羊圈当中，你愿意吗，弟兄姊妹？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跟大家之前可能也提到过，今年一月尾两月初的时候，我去上那个正道的苏文龙牧师的课。苏牧师呢，他就非常有感受的讲了一个原则，他说你不管是谁，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你是传道人，是一般的不做传道人的普通的弟兄姊妹，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你永远要记住做老奥的原则。老奥怎么知道？老大明白老奥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你不管你是谁，你上面还有一位老大，是谁啊？是谁啊？耶稣基督。太对了。他说为什么这么说，有些同学进入教会，他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忠心服侍，很快就怎么样担任到教会的第一把手，主任牧师、长执会主席等等都有，但是呢一直想到我是老大老大老大的时候，忘记掉了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对不对？所以到一定忘乎所以的那天呢，就出事了，不是出这样的事，就出了那样的事，结果不要说老大，连老二老三都做不成了，弟兄姊妹。这是老牧师看了很多学生是发生这样的情形。其实不单单在教会里是这样，对传道人是这样，我们哪怕在教会以外任何的地方去服侍的时候，去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家庭的时候，我们都永远有一个什么样老二的心智，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做王权的永远只能是谁？只能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我们有做老奥的心智，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时候，我们真正做到谦卑自己，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虽然是一群，我们当中虽然有不满你所喜悦，甚至我们是一些迷失的羊，容易走迷的羊，但是你仍旧接纳我们，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照主耶稣所做的，我们不单谦卑自己，我们也去接纳，我们也真的是去我们也去帮助那些比我们更卑微的，甚至是迷失的肢体，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单是同行同道，也同心一起来服侍你，因着我们谦卑的生命，谦卑的品质，也让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友，真的是能够透过我们这卑微的生命，谦卑的生命，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你的门徒。就是听我们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